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进入新的一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祝福每位听众朋友身心灵健康。特别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不要口头上说我信主了，而是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时候呢，你的信仰才踏实。这样的时候，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新的一年要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学习圣经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借助这样的一个环节，让我们的信仰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那我刚才说了，在新的一年开始呢，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不单单是说信耶稣，让我们都能够因着学习神的话语的缘故，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又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箴言书2:1那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你必须要从认识神开始。盼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因为我们发现敬畏耶和华，我们不只在新的一年蒙福，而会年年都蒙福。那今天在新春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呢，有郑子明牧师，他会借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2:28到3:1的经文，跟我们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做神的儿女，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学习。
靠着你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哈！那在新年的时候呢，很高兴能够又跟弟兄姊妹见面，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呢，我们谈第二个题目，叫做做神儿女。那我们会继续看约翰一书。那今天我选的经文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8节到第三章的18节。我自己呢，在内地探访的时候，我发现呢，教会在人数上有很好的增长，但是呢，在信仰的根基上还是有缺乏哈，特别是在农村一点的教会，信仰的根基呢就有更大的差距。所以呢，希望我们通过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信仰上扎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希望呢，在教会里边可以建立一些好的体制，好的系统，那么可以系统的帮弟兄姊妹在根基上好好的建立。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做神的儿女这个主题。首先呢，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是认识神。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8节到第三章的1节，经文说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当你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你发现约翰他常常重复一个观念哈，就是住在主里面。这个呢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共同的一个主题。那为什么老约翰常常讲要住在主里面？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有主的生命。今天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啊，不一定有主的生命。我问一些传道人啊，问他们说，那在你的教会里边，你觉得有多少的信徒真的有主的生命呢？那回答不一样，有人说50%、60%、70%，可能好的有80%。那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主的生命。特别是有人觉得，哎呀，传统很重要，我们这个教会以前是怎么信的，或者是我们家里边以前有什么样的传统，他就怎么样信。那有人信主呢，更是觉得啊，我找一个神，求他来保佑我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跟那个迷信没有什么分别了。那也有一些信徒啊，他们觉得遵守规矩非常重要。啊，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只要把这些规矩都遵守好了，你就是一个好信徒。其实呢，所有这一些啊，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主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当我们真的有主的生命了，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主耶稣跟我们说啊，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就是这意思了。那如果你是一个坏树，你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你就是结出果子来也是那个人造果哈，人造的呢是没有生命的果子。那所以我们呢真的要跟主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正常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前罪啊阻挡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以前因为罪呢，我们跟主是隔绝的。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他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跟主恢复了这个正常的关系。但是我发现呢，也有些信徒他虽然信主了，但是好像跟没信主的一模一样，他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那个生活完全一样的，那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完全没有地位。那这个不是正常的关系，跟主的一个正常的关系是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他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指引着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活出一个像主的生命来。这个才叫做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呢，就是我们常常与主有生命的交流。你有没有灵修的生活啊？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次我在内地访问哈，那我问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同工，那么他们都说有灵修生活，但是我在仔细问的时候，很多呢只是把灵修生活当成一种的负担，或者是完成一种的任务，只有少数才真的在灵修的时候跟主有这种生命的交流啊！希望呢我们真的跟主有更深的交流，更多的去认识他，更多的去明白他的旨意。当我们真的认识主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不是以我来出发点。那很多人呢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其实呢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应当更多的去认识他，住在主的里面。那住在主里面呢也会盼望见主的面。经文说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你有没有盼望主的再来呀？这一点呢我觉得我有一点惊讶啊。我见过不少的信徒，他们都觉得说我信主啊是为了今天的好处，我求主呢解决我今天的困难，我其实不太觉得将来很重要。那如果你不觉得将来重要的时候呢，哎呀，那你的信仰呢实在是很可怜啊。如果呢我们信了主没有将来的盼望，实际上我们比世人更加可怜呢。如果你真的与主有好的关系啊，你会不会不愿意见主的面呢？当然不会啊。如果我们真的跟主好像好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期望着见主的面。那以前呢我比较多做福音广播的时候啊，很多的听众都是我的好朋友哈。那我有机会进到内地去探访这些的听众，那我们见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多高兴呢。本来是在广播里边在空气里边啊，听声音哈，那么大家已经成为好朋友，那我是从书信当中去认识他们。哎呀，当见面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高兴啊！你们就是常常听我节目的，他们也非常高兴。哎呀，你就是郑牧师郑老师。所以呢我在想哈，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地上跟主的关系，当然我们灵修祷告，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亲眼见到主，我们盼望着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他，亲手摸到他，那是多美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会有这样真实的盼望。那我们住在主里面呢，我们也应当盼望着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更多的认识神也是生命的经历。那我们 认识神，从圣经当中认识，那再把这样的认识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出来。这次我进内地的时候转飞机的时候赶不上，那我们这些同工呢都很失望哈，觉得哎呀，神啊，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一路顺利，但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再祷告发现呢，原来这个是神让我们在进去之前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呢做好准备。其实我们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呢神有他的计划，我们不应当只是照着自己的计划去做，我们也应当常常想，神啊，你的计划是什么，来经历它。在这段经文里边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有两方面需要认识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认识神是公义的神。你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公义啊？那可能就是在你犯罪的时候，你犯罪的时候，哎呀，觉得很害怕，神啊，求你原谅我吧。那其实呢，神的公义哈，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显得最完全了。那我们犯罪，公义的神要惩罚这个罪，那我们呢是担当不了的。神为了爱我们，那么就让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后果。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灭亡。现在我们相信了主，那么主耶稣就除去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在主耶稣身上就显明了神的公义。那神的公义也会反映在将来的审判上，将来主耶稣再来，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凡是行恶的，凡是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他必然要受到公义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按着他的公义审判这个世界。那当我们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也要求我们按着神的公义去行。我们按神的公义去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表明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公义是什么呢？英文这里说啊，Do what is right in God's eyes， 就是做在神眼里看为对的正确的事情，不是以我们为标准，是以神为标准，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行公义呢，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这里这个警告啊，真的是非常严重，对不对？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我们认识神，不单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认识神呢，也认识神是慈爱的神。你对神的爱体会有多深呢？他每天照顾我们，引领我们，安慰我们。但是我们认识神的爱也是在主耶稣基督上。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啊，就告诉我们说啊，原来呢，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我们真的知道 主他非常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哈，连命都为我们舍了。这个爱真的是极伟大的爱。那神的爱呢，也表现到他跟我们的关系上，他拯救我们，而且呢，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啊，真的是非常美。今天呢，我们不但是我们肉身父母的儿女，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女，这样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我自己呢，跟我的女儿也有很好的关系哈，我就体会到一位父亲是怎么样关心自己的孩子，那他的一切的事情我都想关心，我都想了解，那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原来呢，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里，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相信呢，主一定会带领我们一生的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爱。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也要学习爱神爱人。在这里啊，这个老约翰他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呢，要我们像神。在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就应当有像神的生命。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的经文哈，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这样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一直在强调神创造我们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呢？简单来讲呢，神的形象有两方面的意义。那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与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神没有照他的形象造任何的东西，只是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表明呢，我们人与神有这种特别的关系。好像当我们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就表明了我们跟神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那神的形象呢，也表明了我们有像神的生命。那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也应当有圣洁的生命。那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也应当有公义的生命。那神是慈爱的神，我们也应当有慈爱的生命。那犯罪是什么呢？犯罪就是人失去了神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那让我们呢，因着他的救恩可以与神和好，恢复了与神的关系。那神就再次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再次把他的形象赐给我们，就好像以弗所书2章24节所说的，让我们穿上新人，说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我们要像神。那么有两方面要像神，第一方面呢，就是像神的圣洁。我们看约翰一书3章3到6节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特别是在利未记和彼得前书都讲到这一点，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感谢主， 主耶稣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要不能够再活在罪的当中了，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呢，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罪的可恶，因着罪我们不能够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感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那因他所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那么主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为什么我们还要犯罪呢？但是你说，哎呀，郑牧师，我今天还会犯罪，那我们就在想，为什么呢？可能是我们肉体还有软弱，还有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引诱，还有呢，魔鬼不甘心，他总是要破坏我们，他把我们拉去远离神。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得胜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劝你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不能够故意的犯罪。如果你尝过不犯罪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你就不会再想去犯罪了。那我这一次到国内去哈，那我发现，哎呀，这个大城市的当中呢，污染真的很厉害。我在澳大利亚生活现在啊，那个城市很干净哈，所以我在一个干净的城市里边，当我去到一个不太干净的城市里边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哎呀，干净的空气是多么的可贵。所以今天呢，只要我们知道你不犯罪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犯罪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说，犯罪不犯罪哈，是区分你到底是神的儿女呢，还是魔鬼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会再去犯罪；如果你是魔鬼的儿女，那你就随便去犯罪吧。所以我们要思想，到底我们应不应当再犯罪呢？我们不应当再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好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求圣灵特别的加倍的赐力量给我们。那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呢，我们好好的实践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向神，除了向神的圣洁，我们也向神的慈爱。第三章十一、十二节、十三节说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神是慈爱的神，因此呢，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所以呢，彼此相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是我们的品牌。哈，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呢？那看你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心。这里举了一个该隐的例子哈。那么该隐献祭，神不悦纳他，他因为嫉妒就把亚伯杀了。那亚伯的祭呢，蒙主的悦纳。那今天恶人也是这样，他们做恶事，但是我们做善事，不跟他们去行恶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看不起我们，甚至会欺负我们。那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们要用爱去感化他们，影响他们。所以呢，真的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教导我们要爱神，要我们爱弟兄姊妹，甚至呢，要让我们去爱仇敌。那这样的爱呢，不是在嘴里边说的，是要实践出来的。特别在十七节、十八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呢，我们的爱是要有具体的行动的，没有行动的爱呢是空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我们不要锦上添花，应当呢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就是人家本来挺好的，你还去给他添好，不用了。但是那个真正有缺乏的呢，我们要帮助他。但是在这里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真理来实践神的圣洁，实践神的慈爱。好了，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盼望今年一年我们呢好好在真理上扎根，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所喜爱的门徒。再见。
靠你的心，任你 在天父怀中，
出人意外的平安。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挂虑，堆积如山。有些人是令人不安的焦虑，另一些人是把人压抑得甚至生不如死。唯一的出路和帮助就是祷告，祈祷能把挂虑消除。怎样的祷告是最有效的呢？就是不要给忧虑留有空间，把门关上，使忧虑不能够进来。忧心和挂虑是一处禁地，人要是踏足其中，就是让自己陷入忧虑的网络，中了撒旦的诡计。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感到失意和绝望，因为忧虑的网罗里只有黑暗，没有光明，要人以为大能的神也好像不存在，背上十架也越来越重，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在忧虑开始浮现的一刻，就要立刻地否定它，把思想集中在神的应许和话语之上。就是说，我们要借着默想、祷告、唱诗、颂赞神的大能、权柄和荣耀。神是慈爱的天父，必定保守我们、应允我们。所以，我们尽管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正如腓立比书4:6-7所记载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个时代，人们渴求伟大人物的出现，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具有意向、目光远大、持定使命的人，是全然委身、谦卑顺服、圣洁正直的人。活出圣洁，空中辅导。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 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这个守望者园地呢，我最近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主内家人守望代祷吧。很感恩在这个环节当中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小农老师在我们当中。小农你好吗？
师母很好，非常感恩的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同行。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心的三位主内的家人，他们是安徽的袁姊妹。之后呢，有一位姊妹没有留下她的住处，又或者没有留下她的名字的。最后的是一位林姊妹，他们三位也是发电邮给我们的。
是的，发电邮给我们的这三位姊妹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安徽袁姊妹的这封电邮。她说非常感恩她是我们忠实的听众，过去呢她听空中辅导，特别是礼拜天的守望着原地的时候呢，她听到我们在这里为她的女儿祷告。因为她的女儿呢之前也发过电邮跟我们讲到他的学习上面带给他的压力。那这一次呢，做妈妈的袁姊妹呢继续的来信，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女儿的情况。
是的，那其实呢，袁姊妹的女儿现在因为学业的这方面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同学们之间他们都是很有竞争的那种气氛吧，
对，
你追我赶的，要好的同学本来他们成绩差不多，但是呢现在他们都考得比姊妹的女儿高分，
对，
女儿的感觉就是很委屈所以呢她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是疏远自己这一些好朋友。
他疏远这些好朋友之后呢，他的女儿心灵里面又感到非常的孤单，所以呢就是很矛盾呢，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挣扎。为什么这样呢？他现在呢竟面临要高考，因为他现在是读高中三年级。我们知道读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学习上面考试上面的确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也鼓励这妈妈的袁姊妹能够适当的去这个疏导女儿的情绪吧，因为她的女儿呢，妈妈其实我觉得蛮欣赏这个妈妈，因为妈妈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常常听我们的节目，她知道跟女儿不要给她这个考试的压力，她常常告诉女儿说，考试考得好考得坏呢都不怪你，只要你尽力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发现她的女儿有那种很要强，而且呢就是有那种焦虑的那个情绪。
是的，那我们也鼓励袁姊妹可以多一些去抱一下自己的女儿，跟他讲学业以外呢还有很多东西都很重要，
对，
比方说可以做运动啊，比方说跟家人的关系，这些呢起码是人生当中一直会陪伴着你的东西那其实即便你进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大学，有时候机遇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个也不会决定你人生的一切。
对，
那我想呢，女儿那么大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妈妈就恰到好处的提一下就好了。
对，
其他都是给孩子关心，跟他说妈妈常常和你同在，即便没有在你身边，妈妈常常挂念着你，常常为你祈祷。
对，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们需要为他的女儿祷告，让他的女儿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认识自己，也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吧。
是的。
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也是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她就讲到她自己从小呢是由外婆带大的，那她跟她自己的父母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她觉得爸爸妈妈都不爱她，原生家庭给她的感觉就是说没有这种爱吧，只是一味的这个对孩子一些就是要求，也因为如此，当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对他的孩子呢也是这样， 因为不懂得爱，所以呢，对他的孩子就是命令啊、批评啊、打骂呀、尊重啊、一点都不尊重啊、不理解，而伤害了孩子。现在呢，他的孩子呢都在外地工作，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姊妹呢，就是说，当他回过头来看他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呢，发现他给儿女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是的，现在呢，女儿长大了，偶尔回家也不会跟父母来交流，所以姊妹就很担心自己的女儿。姊妹说呢，通过学习和沟通才知道自己当初对女儿造成这样的伤害，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了。那在这里我们也真的是很感受到姊妹其实心里已经悔改了，而且她很清楚原因在哪里，也是因为自己也是很惨哦，原生家庭里给自己有这样的伤害，他也是很爱女儿。师母，我在想，如果我是姊妹的女儿，但妈妈亲口跟我讲现在妈妈写的这封电邮，就是说妈妈很爱你，
很后悔了，
妈妈的对原生家庭是这样的，请你原谅，
对，
就是很正常的跟女儿来道歉，无论那个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样一个道歉的很真诚的交流的时间，将会是女儿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祝福。
我觉得不单单是对女儿是一个很大的医治，对姊妹本身也是一个医治，因为现在姊妹为了这件事情一直纠结，所以我在这里呢要鼓励这位姊妹勇敢的主动的跟女儿道歉，告诉女儿自己也不懂，因为家庭的缘故，现在呢学会了愿意弥补的时候呢，我相信关系会越来越好的。
另一方面也许也要学习道歉以后要放手，可能女儿也需要时间哈，在人生有其他机遇的时候也许她会改变过来。
对，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关心一下下一位姊妹，她是林姊妹。
林姊妹呢，其实她结婚已经7年的时间了。她首先呢，在这封信里面就讲到自己的情绪不好，因为她说有的时候呢，她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感到非常的低落，特别是面对丈夫攻击她的时候呢，她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这位姊妹，我觉得她很可爱，因为她可能信了耶稣，她说她愿意学像耶稣一样无条件的去爱她的丈夫，但是呢她说她做不到，因为她可能用的方法不是很恰当，比如说她丈夫跟她发怒冲着她发脾气的时候呢，姊妹呢就是对着她笑，那这个时候呢她丈夫呢不单单是不会接纳，不会接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就会问他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一些东西呢长久下去对他们夫妻的相处造成很大的伤害。
是的，其实呢姊妹她的想法是你对我不好我要对你更好，但其实呢我们有时候误解了这是一个健康基督徒应该做的，其实不是的，未必是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底线。那姊妹她也讲到了有一次，因为呢应该讲哈，她的老公经常想要控制她吧，简单来说，比方说姊妹是做老师的，她就希望姊妹你一定要把东西都拿回来，不要加班，可能怕她会在那里交到很多的朋友啊，然后把姊妹手机里所有的朋友
都删掉
了，就常常检查她有没有在讲自己的坏话。我们觉得吧，也许如果有时间许可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对，
讲讲到底，也许老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地方需要帮助的。那讲回这一封电邮呢，就是说姊妹的老公常常想要控制她，有一次呢，姊妹真的忍不住了。其实姊妹呢她的忍耐力特别高，有一次真的忍不住大吵了一架，很奇怪呢，她的老公见她那么罕见，竟然发脾气，她就安静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沟通上面的技巧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忍耐。忍耐里面呢也包括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表达正确的一些讯息。像刚才他举的例子，丈夫发怒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最多你就是不吭声。因为那个时候你跟他吵起来的话，两个人的情绪都是很高涨，会互相的伤害，但是你不需要对着他笑。
对，强颜欢笑。
对呀、啊，
是。
那这个就是不真诚，所以呢，可能有一些方法是需要去学习。那我觉得姊妹很好，她说这七年来他们的生活呢，的确是有很多的磨合，尤其是丈夫语言的暴力，让姊妹感到非常的忧郁。姊妹她觉得为了两个孩子，她就这样的一直坚持。那我要鼓励这位姊妹的是，不要去后悔。因为姊妹她说如果有后悔药的话，她宁愿终身就是独身呢、啊、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太痛苦了。
很真实的感受、嗯、但是呢事实上是现在我们只能想之后怎么选择。
对。
但是呢这个感受我们是很接纳的。那姊妹她说呢，其实她也欣赏老公的很多地方、嗯、比方说会跟她分担一些家务啊，有时候给她煮早餐。
对。
也就是说在老公不发脾气的时候算是一个挺好的丈夫和爸爸。那他说呢，生活当中也有晴空，我们想是怎么样的沟通才会让他的丈夫跟姊妹可以重新的订立一个对双方也健康的底线。有时候我们觉得无条件的接纳他、宠他、溺爱他，对他是好的，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对，其实对他来讲可能对他更加不健康。
对，
有时候你成为一个有底线的、清楚的、温柔但是呢有自己想法的人、也许对方会觉得哦，这个才是我需要的伴侣、
对，
也不一定。
对，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丈夫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无论是谁，夫妻之间只要有一方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吭声，因为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呢，互相会伤害。等大家平静下来的时候呢，一定要面对刚才的问题。那我要在这里再次的鼓励这位林姊妹，结婚七年来不容易的在这七年的生活里面，不单是两个人的个性要彼此的磨合、认识、接纳之外呢，还有两个孩子也要去照顾。所以呢，希望神真的是给姊妹智慧跟聪明，我们也为她的丈夫祷告，希望她的丈夫能够更成熟，更能够体谅妻子吧。
嗯，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所有的听众家人，我们为着这三位的我们主内的家人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安徽的袁姊妹她的女儿交托给你，感谢你袁姊妹的女儿从小就认识你，现在呢因为在中国国内这个高考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很大的压力的源头、而袁姊妹的女儿也无法避免的在这个压力的洪流当中挣扎着。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年轻的女孩，你帮助她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学业之余也关心接纳自己的一切。主啊，学业的成绩不代表一切，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知道年轻人所面对的很困难，就求你帮助他开阔他的眼界他的心。虽然呢有时候同学的成绩比自己好，但求你帮助他可以看到你的眼光，就是呢你看到他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地方，让他呢可以学习成为一个轻松的人，在主里自由的人，可以跟一些要好的朋友继续的一起同走下去，因为呢他的心也是很需要同伴的。
是的。
主啊，请你帮助他，当他看圣经的时候，他是真的内心柔软，愿意受到圣灵你自己的帮助。主啊，当袁姊妹为女儿祈祷的时候，请你让袁姊妹也可以顺利的把自己心中的爱还有那种母亲的关心带给女儿，帮助女儿可以减轻压力。我们知道神你会眷顾这个家庭。我们也将下一位的母亲，我们的姊妹交托给你，因为她从小已经不在父母的身边，以至于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呢只会打骂孩子。今天女儿在外面的一切行踪也没有心去想要告诉妈妈。主啊，我们将姊妹她心中的痛苦完全的仰望，求你来医治她，因为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是的。
但我们感恩的是她没有停留在受害者的情义节当中，她想要做的是去想去寻求怎么可以跟女儿修补关系。
是的。
主啊， 求你来看顾着姊妹女儿她的心，可能心中也有很多的心结，无法一一的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求你来安慰她，帮助她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可以遇到好的基督徒、好的朋友，让她可以感受到人间有很多的爱，也感受到妈妈那颗也是很破碎的心依然对自己有深深的爱。主啊，你将智慧、你将修补的力量释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主啊，我们最后呢，将林姊妹她的家庭她的婚姻、她的一切交托给你。现在呢，林姊妹她觉得在婚姻当中一味的被丈夫来冷眼冷语的对待，甚至呢自己身边的朋友啊都无法去交流，因为呢丈夫很喜欢去管制她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的相处。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看林姊妹的丈夫是用温柔的眼光，而林姊妹也丁点没有说要数落她的丈夫，她字里行间也是很欣赏她的丈夫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的关系继续的下去，他们也会很痛苦。求你帮助他们可以有很好的素质很高的沟通时间，说出自己的想法，帮助姊妹呢既温柔又坚定的讲出自己的底线、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我们知道当圣灵你在当中工作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你的帮助，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扭转的空间。亲爱的主姊妹她心中每一个感受都得到你的认可接纳，因为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也求主你亲自来医治姊妹她们家的小宝贝，因为呢她的身体不好，现在姊妹呢就坚持常常帮她按摩，姊妹自己呢也是很担心也很累了，请你看顾他们家的孩子，帮助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主啊，让林姊妹对你的信靠，她心中的一切对你的盼望都成为最好的见证，因为主你不撇弃我们每一个。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忠实的听空中辅导，也鼓励你把听这个节目的感受呢跟我们分享，特别是在生活当中你也有一些需要我们为你守望跟祷告的话，可以借着电邮、借着短信，甚至借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的。
是的，请你把你的电邮发到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别忘记了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呢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快的跟你联系。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 请你在开头输入辅导两个字。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听这个节目，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